在我们没有讲堕落后主义之前，让我讲几句话归纳一下。讲预定，不可以忘记传福音，第一句话。第二，传福音不可以忽略神的预定主权。讲福音，第三句话，讲福音不要忘记神要惩罚恶人的。第四句话，讲到神的惩罚，不要忘记都是因为他是君王，都出于他的主权和美意。最后，当然传福音殷勤称义，不要忘记都是他的主权和恩典。再来一次啊，你要把这句话一起来考虑的。讲预定不会忘记传福音，传福音不会忘记都是神所命定所预定的。传福音除了讲爱，还要讲神的惩罚的。讲到神的惩罚是君王的惩罚，都是他的主权的美意。当然讲到人的得救殷勤称义，更加都是他主权的美意。那这个是刚才我们讲堕落前主义的正反两面，我所提炼出来的。说什么传福音要讲预定，预定要讲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忘记讲恩典之约，讲福音要讲的完备的。好了，现在我们来考虑堕落后主义。那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堕落后主义，我温习一下啊，118、119，就是上帝在永恒计划里面，他先预定要与人发生爱的关系，建立一个爱或者是约或者是交通的关系，但是他预知人犯罪或者容许人犯罪，然后呢他就预定恩典之约了，就是说预定从旧约到新约啊，神的救法，最后他预定选民永远在荣耀中。好，堕落后主义119页，他们的论点有四点。第一，119，堕落后主义者一般会指出有一些的经文呢，讲到上帝的拣选的对象是在罪的状态中，或者是在与基督联合的状态中，或者是上帝怜悯恩典的对象。再来一次哈，有不同的经文呢，讲到神的选民呢，比如说他们是在罪的情况中，或者说他们是在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中，或者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中。这些经文就给我们感觉到好像在暗示，在神的思想中呢，人的堕落是在上帝拣选之前。啊，这句话我不懂为什么这样说。不，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来，马太11章25、26节，请读。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了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好，神拣选婴孩就向他们显出他的美意。好，约翰福音15章19节，来。
你们不过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是不属世界，我拣选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所以是不是先有不属世界，就上帝预定他们不属世界，然后呢上帝拣选他们呢？罗马书8章28和30节，请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那堕落后主义者就可以说呢，那你看哈，上帝先预定召他们，然后预定称他们为义，然后预定他们的荣耀，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的，他们可以这样推论的。 好，罗马书九章十五和十六节，请读。啊，所以上帝会怜悯一些，也不怜悯另外一些。所以上帝先预定有两种人，然后上帝会怜悯某一种，第一种。所以上帝先预知了有些人呢、啊，上帝不会怜悯他们的，然后上帝就不怜悯他们。就是上帝预定中，他先有这个堕落，然后才有是怜悯。好，我们其他经文不读了，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十二，还有提后第一章第九节，第二个论据，第二。堕落后主义者要我们注意，他们对上帝永恒计划的排列呢，是没有那么的哲学性，就比较自然，就比较堕落前主义者比较自然。堕落后的编排呢，是与神在历史中如何实现他的意志是符合的。那这样子呢，这个神在历史中这个成就救恩的次序呢，应当就是要反映出他在永恒计划里的次序咯。正如在执行中应该在那个成因的那个计划中是一样的次序才对咯。假如我们按照这个历史上的秩序来推论永恒的秩序呢，就比较谦卑一点，因为这个反映出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历史的先后次序，而没有大胆想要解决上帝与人的罪之间的关系的。这样子就没有那么的冒犯人啊 ，offensive， 比较好像对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需求好像适合一点。总之呢，就比较像圣经的次序。第三，堕落前主义宣称他们这样子的模式是比较逻辑的。其实呢，堕落后主义者也会觉得他们的立场是符合逻辑的。 Dabney， 美国南部的19世纪的神学家说，堕落前主义者的架构，他们会夸是比较平衡，事实上呢，还没有堕落后主义那么符合逻辑呢。他们会指出，堕落前主义的架构是不逻辑的，因为他们将拣选和越过的预旨呢，是预旨一些还没有存在的人。上帝究竟预旨谁？就是说上帝先预旨选民得救吗？那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吗？想都没有想到吗？那上帝究竟预旨谁？预旨一些还没有想到要创造的人，所以还是不存在的，连在神的脑袋里不存在的。但你会说这个是比较不逻辑。所以这些人呢、啊、就是最后得荣耀的人呢、啊，在上帝的预旨里面还没有存在，所以不能说是已经创造了，是可能会被创造，能被创造的。再者，堕落前主义的架构是不逻辑的，因为他把仪器的两部分分开，把越过放在预旨堕落前，定罪放在预旨堕落后。这个是他们的批判啊。第四，堕落后主义者会指出，改革宗教会，就是荷兰的改革宗啦，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呢，包括英国苏格兰的长老会，在他们的信条里往往是采用了堕落后主义的立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另外的，就是堕落前主义是错的，不过他们是容忍堕落前主义啊，那说的不很客气啊。那当然，那个是堕落后主义者讲的嘛，当然就会说的不客气了。比方说多特会议，还有威敏斯特大会的一些的来开会的代表呢， 是包括一些堕落前主义，而且呢是很被尊重的牧师。多特会议是1609到1610，威敏斯特大会是1643到1647，刚好这两次的大会主席都是堕落前主义者，很有意思啊。下面开会的牧师大部分是堕落后，但是主席是堕落前啊，一个是荷兰，一个是英国。但是呢，在多特信经和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呢，堕落后主义说，堕落后主义都被表达出来了啊，那个是堕落后主义的支持他们自己的论据。现在我们来看反对堕落后主义的理由。第一，堕落后主义并没有，也没有宣称自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好了，现在呢，伯克夫来批判这个反对的理由。伯克夫说，但是两边都没有解决啊，都没有解决啊，上帝为什么容许或者预止罪啊？所以呢，当你比较两方面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来反对堕落后主义了。虽然有的人是这样来提出的，神与罪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不了的。那第一，第二种对堕落后主义反对的理由，是的，虽然堕落后主义有一种很应当被欣赏的意愿，就是呢，不要指责上帝是罪的创始者，那是很值得欣赏的。但是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又讲过了，太过了。他们不愿意说上帝抑制罪，他们不喜欢说 God willed 旨意，倒过来抑制啊，他们不愿意向上帝有对罪的旨意，不愿意说上帝抑制罪，取代的是上帝容许罪。问题就来了，那什么意思呢？神容许罪这个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只注意到罪会进入世界，没有拦阻，所以呢，人的堕落，人的犯罪其实是推翻他的计划，使他的计划受到挫折呢？假如这个堕落后主义者一回答这个问题说是的，他就是阿米尼主义者了。再来一次哈，什么叫上帝容许罪？是罪会进入世界，上帝注意到，但是也没有拦阻，所以呢，罪进入世界就让上帝的计划失败咯。上帝没有去拦阻他吗？容许吗？被动的容许。那个是阿米尼主义啊，就是有些事情上帝不掌权的。好，下面呢，伯克夫来回应这个反对堕落后主义的理由。伯克夫说，没有错，虽然有一些堕落后主义者讲到神的容许罪的时候是讲到那么的被动，大部分都不愿意讲到那么的意志这样讲的，大部分都愿意说人的堕落是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他们说神的谕旨，就神关于罪的谕旨，是一个 permissive decree， 一个容许性的谕旨，但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谕旨呢，是让罪进入到世界肯定会发生的，还是预知？就是说是容许的预知，还是容许的预知？那这个是看你强调哪一边了。上帝容许，那什么叫容许？就被动的让它发生吗？容许的预知，还是容许？但是预知哦，它一定会发生的。你要怎么表达？让你去讲。啊，你讲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你总要讲的吗？因人的缘故，罪进入世界，然后死就进入到世界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不是上帝的计划？要是的话，什么意思？假如有人问，上帝为什么预旨容许罪，使它必然会发生的话呢？那堕落后主义也岂不是只能说是上帝的美意，因此跟堕落前主义就一样咯。这是堕落前主义把他们要拉拢过来啊的方法，明白吗？上帝容许罪进入世界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上帝一直要容许罪进入世界，那就不能卧龙， 那就是堕落前，讲你过了头了，就说了上帝创始罪了，所以上帝一直容许罪，那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他的定义容许罪进入世界。好，第三，反对堕落后主义的反对理由。当我们想要保护神，就是不做罪的创始者的时候呢，又很容易暴露另外一个的危险。堕落后主义只不过想把遗弃解释为神的公义，他们好像要反对，或者最多暗示说这个是上帝的美意。这样子呢，神的遗弃的谕旨呢，就变成是有条件的，就导致阿米念主义了。再来一次哈，他们说堕落前主义，说你们堕落后主义，你都不太喜欢讲神的美意的，神的主权的，你说上帝遗弃人是因为他们犯罪，那你就不讲上帝的主权美意吗？那神的遗弃就变成是有条件咯，就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上帝遗弃他们咯，那岂不就是阿米念主义呢？好了，现在伯克夫说堕落后主义怎么为自己维护自己。一般来说，堕落后主义也不会讲神的谕旨是有条件的，所以一般呢，他们都非常的会维护自己不成为阿米念主义者。他们有些人承认，假如说神的遗弃完全是神的公义，就是说因为人犯罪所以神遗弃的话呢，这是错的。而这种讲法是对的，就是说说上帝的遗弃只不过是上帝的公义的判断是错的，这句话是对的。 Sin is not the ultimate cause of reprobation， 罪并不是上帝遗弃人的至终的原因，就等于信心和好行为不是上帝拣选人的最后最高的原因，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所以当堕落后主义要正视遗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最后还是要说是神的美意。他们表达他们的用词可能比堕落前主义比较温柔，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温柔，所以呢更加容易被误解。讲到最后还是要讲同样的道理的，就是神的美意。好了，最后了，反对堕落后主义的理由。堕落前主义者会说，你们堕落后主义者呢，并没有很公道的处理上帝的谕旨本来是统一的，你们把上帝的谕旨的不同部分砍到支离破碎了。首先，上帝谕旨要创造世界为了他的荣耀，也就是说呢，他决定人和天使必须按照他的律法，就是在他们心中上帝所种植的律法来生活，来赞美他们的创造主。然后上帝谕旨容许堕落，这样子罪就进入到世界了。这样说来，岂不是说上帝原来的计划就失败了？至少很重要的层次面需要修改哦，因为上帝现在就不能够预知透过所有的人跟天使的自愿的顺服他来荣耀自己咯。最后，然后你们才说上帝预知拣选跟遗弃也只不过是一部分来执行原来的计划。很有趣的，伯克夫没有反对这一点，每一点他都来一个回应，他这一点他没有回应的。再讲一次啊，他说上帝的永恒计划不是支离破碎的，你不能说上帝首先预旨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世界，包括上帝决定人和天使都必须要遵循他的律法，就是他们心中的律法来赞美神。然后呢，上帝谕旨容许堕落罪就进入世界了， 这样子说来，上帝原来的计划岂不就失败了吗？至少需要很严重的去修改它啊，因为上帝现在就不再预旨透过人的顺服、天使的顺服来荣耀他了，因为现在需要拯救了吗？最后上帝才来预旨拣选跟遗弃，这个只不过是原来的计划的部分的实现。最后伯克夫的结论，我们不可以认为堕落前堕落后主义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只不过在同一个奥秘上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堕落前主义看到那个最后的目标和理想，堕落后主义比较看到历史上的执行的次序，他们应该是并肩合作的，两方面都有圣经的根据。堕落前主义看到一些经文呢，是强调神的主权，堕落后主义看经文的强调神的怜悯和公义。每一派都有支持他们的论据，堕落前认为他们并没有尝试去解释为神辩护，只不过信靠神的主权和美意。堕落后呢就比较谦卑温柔，然后呢看到人要传福音信福音的需要。每一个立场都一定是不一致的，堕落前不一致，因为他们没有把罪看作是一个进步进展，而是在创造里面的捣乱秩序，所以讲到一个容许性的预旨。堕落后主义呢，最后他们还是要讲一个容许性的预旨。再来一次堕落前主义说这个容许性的预旨，堕落后说是个容许性的预旨，也就是说呢，罪必然会发生的。他们两派都强调某一个真理的因素，堕落前主义真正的那个因素是这样子的，上帝的预旨是统一的，上帝有一个最后的目标，他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抑制了罪，然后创造的工作呢是适合配合救赎的工作的。堕落后主义者真正要讲的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永恒计划里面是有多元的，创造和堕落不能够说是一个手段而已，而是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重要性的。罪也不能说成只不过是一个进展的一个因素，因为说是一个罪是捣乱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要最后承认伯克夫说，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够抓到真理这一些的片段，我们的信条是表达了这个堕落后的，但是并没有说堕落前的是错的，因为他们觉得堕落前主义并不是违背改革中神学。后面那句话呢，是讲到荷兰的改革中教会在1608年的一个的宣言，那个宣告。所以讲到最后，两派都有他们的长处。